那好的，各位投资，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正好盘的首席分析师周佳啊，非常感谢大家在五一期间一直来收听我们团队的专场电话会啊。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系列电话会的最后一期啊，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如何从并购转型的视角挖掘出产业趋势，以及一些有预期差的一些并购案例的啊。然后我在这里声明一下，我后面会用比较多的啊并购案例用来做分析。啊，但这些案例呢，仅仅只是做一个分析和解读啊，并不构成投资建议。那么，之所以会给大家讲这么一个主题呢，主要就是首先并购一直是我们团队一直深耕的一个方向。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啊，尤其是最近我们观察到有不少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新兴行业的这种并购转型的标的呢，在发了并购公告之后，它有那种持续上涨的非连板的行情，而且大家也观察到，本轮传统行业跨界并购的，它的核心特征呢，很多都不是单纯讲故事了，而是明显像围绕新兴市场力、具备产业协同，而且可以兑现业绩的产业并购去做个收敛了。那么具体来说呢，当前像一些传统主业增长放缓、估值承压、产业天花板较低的上市公司，正在通过外延式的并购快速切入到光通信、液冷、PCB、AI 算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以商业航天等高景气赛道以重塑估值体系和长期的一个增长预期。那么从这五个方向上来看呢，光通信和与 AI 算力算是当前最强的一个并购主线，液冷和 PCB 呢，更多是体现了算力基础设施链条的延伸，商业航天呢，则代表的是传统制造能力，像高端军工或者航天制造领域做一个迁移。那么我们大概也复盘了一下，真正市场认可度高的并购转型案例，或者说最直接的，就是股价有比较不错的表现的并购转型案例，通常它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个，你收购的标的必须还是处于高景气赛道。第二个，你整体的交易结构要比较清晰。第三个，上市公司原有的主业与标的资产还是要存在一定的协同，包括技术层面、生产层面、客户层面、渠道层面、等等的协同。最后一个就是你并购这个标的资产之后，你的收入和利润的贡献后面是可以得到一个验证的。通过复盘来看呢，基本上只有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这样的一个并购转型案例才是值得我们去做长期跟踪和推荐的。那么在这里，我主要给大家分别从光通信、液冷、PCB、AI 算力、商业航天等五个部分，给大家讲一下并购转型的投资逻辑，包括这五个行业通过并购转型的驱动因素，并购转型的特征，并购转型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来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先来看一下最近市场最火的光通信的方向，光通信也是本轮并购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它的直接驱动因素呢，就来自于 AI 算力建设推动 800G.6T、3.2T 光模块及它的上游的设备材料需求持续高增长。然后政策端在24年924并购六条开始支持跨行业并购之后呢，市场也普遍也看好头部光模块公司并购上游芯片器件，也看好一些传统行业通过收购的方式切入到光通信赛道，形成协同效应大于二的一个估值溢价。然后2025年呢，整个包括像200G、EML 硅光设备等一些新技术产品的加速落地呢，也是使得像测试设备、光芯片、光引擎、光模块等多个细分环节都成为了传统行业上市公司或者说其他的上市公司它并购的一个热点。然后从并购逻辑来看呢，整个光通信方向的一个并购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传统的测试仪器、检测设备企业切入到光通信测试，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华盛昌、优立德、日联科技、华星原创，这第一类。第二类就是传统制造业或主业承压的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直接获取一块光模块或者光芯片的资产，这里面的代表就是汇率生态、世嘉科技、光谱股份和金丝火腿。最后一类就是围绕上游芯片、光引擎、封测等高壁垒环节去补短板，就是它本身已经有整个光通信业务了，它进一步围绕上游的光芯片、光引擎、封测等一些高壁垒环节去 补一个短板啊，本质上就是借助并购快速获得一些研发和客户的资源，而不是从零孵化啊。那么下面就是我给大家再简单解读一下几个典型的光通信领域的一个并购转型的案例啊。第一个就是华盛昌收购加兰特啊，它其实是一个从通用仪表啊转到高端光通信测试的一个典型的并购案例。华盛昌原有的主业呢是电力检测、红外测温等一些通用的测量仪器啊，整体的增长还是比较平缓的。然后就是在今年2月28号呢，公司与加兰特签署了一个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啊，你以现金的方式收购加兰特的股权啊，整体估值大概 14.6 个亿。而加兰特的核心价值呢，不在于它的单点产品，而在于它覆盖了它切入了 800G.6T 整个光模块的测试仪器相关的产品产品包括激光光源、光功率计、雾码测试仪光谱分析仪、自动化测试软件等等所以这笔交易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华盛昌它不是一个跨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赛道，而是从通用测量升级为专用的高端测试对于仪器表公司而言呢，光通信测试设备它具有更高的一个价值量、更强的一个客户粘性和更高的一个技术门槛，以及未来更大的一个成长性。因此这一类并购一旦落地呢，它既可能帮助上市公司提升盈利质量，也有可能带来一个估值重估的从华盛昌收了加兰特之后的股价表现，大家应该也都能看到然后第二个案例是优立德收购信测通信它其实算是一个行业的延伸非一个主业切换，它逻辑跟华盛昌相似但是它更加偏向于产品性的武器优立德也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又拟以8160万元收购信测通信的一个股权并且采用的是分期交割预表的一些委托的方式实现控制权落地信测通信呢是成立于2013年，主要业务就是光网络建设维护产品与电磁环境监测产品。2025年实现营收8000多万元净利润大概1600多万，已经是国家级专利特许小巨人。那么对于优立德而言呢，这笔收购的关键不在体量，而在于它将公司从通用的测试仪器仪表进一步推向光纤通信网络测试、电磁安全监测等更专业的高端细分应用场景因为优立德原本已有成熟的供应链、制造能力和销售渠道，所以并购之后呢，他们整体的协同性也是比较强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推荐的日联科技这个并购，就日联科技它收购飞来测试这个案例呢，它可以我们对它理解就是一个目前已经搭建了一个平台型雏形的一个检测的公司，向光通信测试做了一个能力边界的一个拓展。日联科技它的特点就是它现在本身已经是一个已经形成一定雏形的形成一定平台化能力的整个工业检测平台型公司。25年实现营收 10.78 个亿规模净利润 1.76 个亿。然后2025年的连续做了3笔并购然后同时呢在今年一季度也是做了很多投资和并购的一些动作。而且公司也已经在整个工业射线检测领域积累了超过4000家的客户，那么这次呢也是通过发股加可转债加现金的组合方式去收购飞来测试控股权飞来测试25年的营收 1.74 个亿，净利润大概2844万元这笔交易核心呢，它不是单点的一个业绩并表，而是将日联科技的检测边界从之前的结构检测、视效分析检测延伸到光电的器件与逻辑器件的整个光电性能测试形成从晶圆级到模块级，从结构检测到性能测试的更完整的一个平台化的一个解决能力。那么这一类的平台型并购呢我们觉得是目前 A 股市场上相对比较少见比较稀缺的但这一类并购我们觉得是更加容易获得市场认可，因为它整体的协同路径非常清晰的，包括有些客户可能是有一定重叠，渠道是可以共用的，然后制造生产交付端是可以进一步放大的，同时呢整体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也是可以做一定的赋能的。这第三个案例。第四个案例就是华星原创收购普赛斯这个案例其实是测试龙头通过控股的方式补齐了光电与功率半导体能力。华星原创呢它本身在2017年就已经进军了半导体检测市场，2019年科创板上市，2020年通过并购欧立通进入智能穿戴，是典型的有万元并购经验的设备公司。然后今年4月份呢也是拟以 2.06 亿元收购普赛斯的一个 39% 的股权，再加上之前已经持了 12%， 交易完了之后呢 会对普赛斯实行控股。然后普赛斯的一个独特价值在于其在光电半导体和功率半导体测试领域深耕15年，在光电领域服务像华为、中兴以及头部客户国内市场率超过80%因此华星原创并购普赛斯呢，它本质上是沿着测试主业做一个纵深的扩张，从显示检测进一步拓展到光通信、激光雷达、功率器件等一些高增长的一个场景相比纯跨界呢，这种并购的整个兑现确定性是比较高的第五个就是汇率生态收购君腾科技的案例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主业切换的案例。汇率生态原有的主业就是园林工程那么在传统园林业务增长乏力、回款慢、现金流承压的这种环境之下呢，它通过收购均衡科技切入到光模块赛道，并购后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25年上半年，整个光通信业务实现营收5.49亿，占总收入大概78.85%。25年前三季度呢，公司营收利润是维持这个高速增长。整体来看，现在光通信业务已经不是第二增长曲线了，而是已经成为公司的一个新的主业了。第六个案例就是世嘉科技收购光彩星城这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处于困境状态的通信制造商向高端光模块做的一个跃迁世嘉科技它原有的移动通信设备和精密箱体系统业务是承压的25年前三季度营收6.74亿，同比下降4.49%规模净利润还亏损了5000多万毛利率也都只有6.22%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公司也是在25年12月份以2.75亿元取得了光彩星城20%的股权，然后交易后估值大概20.82亿并明确后续会进一步争取实现控股并表。那么光彩星城呢，它的想象空间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拥有 SOG 的技术路线，覆盖了100G 到800G 到 1.6T 的产品矩阵第二个就是客户资源的优质，它是 Apple 和 MD 的整个光模块的一个核心供应商第三个是设置了2026到2028年累计不低于2.85亿元的净利润承诺因此市场也将其定义为传统通信设备商直接嫁接高成长的光模块资产第七个就是光谱股份与赛乐光电这是一个从 LED 与风测向 PIC 与光引擎延伸的一个经典案例而且光谱股份它并非一次性控股并购而是以战略合作加设立合资公司加少数股权投资的联合方式切入到前沿的光通信2026年4月公司拟与赛乐光电共同设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合资公司光谱持股75%同时拟作为领头方向赛乐光电增资5000万元增资完成之后获得其5.4%的股权然后赛乐光电的核心产品呢覆盖了800G 1.6T 的硅光芯片 1.6T 已经规模化量产 3.2T 呢也在推进的工程化验证与前面几个案例相比光谱股份这一笔类并购的一个杰作整体来说比较克制风险也比较低刚刚就讲了整个光通信的一个并购转型的一个方向再来看一下就是真正正儿八经有业绩的一个液冷的方向液冷并购的产业背景其实也非常清晰就是随着整个 AI 训练与推理需求的提升处理中心单机柜的功率密度持续提高传统风冷是难以满足散热的一个要求液冷逐步成为了高功率密度场景下的一个核心方案液冷产业链呢也同时覆盖了散热的零部件包括快速接头 CDU 电磁阀冷却液中游的服务器芯片温控厂商以及下游的运营商互联网公司与 IDC 服务商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液冷赛道的并购机会尽存在于系统级的解决方案也存在于像冷板管路分离水器液冷机组等组件环节那么液冷方向的跨界并购呢我们大概总结下来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个就是传统主业这是真正做跨界并购的这些上市公司他们传统主业往往增速不高而且与热管理精密制造存在一定的工艺迁移的可能性比如说包装照明切入零部件企业切入到液冷组件制造第二个就是标的大多数已经有成熟的客户而且已经有盈利的基础上市公司更关注通过这种控股并表快速做出双主业而不是只做少数股权投资那么通过并购转型液冷方向的标的的案例呢近期比较典型的就是金富科技和埃克股份这两家第一家就是金富科技收购卓辉金属以及联易热能它是一个典型的从传统的包装行业向液冷零部件的一个典型的转型案例金富科技原有的主业是包装客户包括像华润怡宝景甜可口可乐等等行业比较成熟但是 增长空间有限，所以公司也是在今年四月份以现金方式完成了对卓惠金属与联热能各51%股权的收购，总对价5.7亿元。交易完成后正式纳入了合并报表。这个标的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宏大叙事，而在于它已经覆盖了液冷散热核心组件的关键环节。比如说卓惠金属聚焦液冷流通管路铜管及组件分离选系，联热能的则聚焦冷板水冷头组件铜水冷板等等。而且无论是卓惠金属和联热能都是下游覆盖了像旗宏宝德这些英伟达产业链和谷歌产业链的一个重要客户整体的客户质量也是比较优质的。那么这一类交易还有个好处，就是整体的标的资产已经具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盈利基础。25年1到10月份卓辉金属的一个净利润大概是5339.77万元，联热能的净利润是1286.81万元，对应并购后能够迅速贡献利润。同时呢这笔并购交易也设置了26年合计净利润不低于1.1个亿，27到28年累计不低于2.8亿元的一个业绩承诺。好，那么这里第二家就是爱科股份收购东莞归翔。这是一个典型的从照明向新能源热管理与数据中心液冷延展的一个案例。爱科股份算是近期的液冷案例里面产业逻辑最扎实的一家。公司是在2021年就启动了新能源车的产业升级，已经布局像永川响应的电池安全材料、无锡曙光的汽车结构件，再通过这一笔收购东莞归翔补齐它的热管理的环节。东莞归翔主营 CCS 集成母排、LPC 容型电路板、加热膜、隔热棉，并积极拓展液冷板、CDU、寂寞式液冷机组等液冷产品线。25年呢实现营收，25年整个上市公司实现营收30.29亿元，净利润2.05亿元，增速也是非常高。这笔并购的交易方案的作价也是比较高，大概22个亿，采用发股加现金的组合的方式。那么这种并购的关键呢，就在于爱科股份呢，它也不是完全跨到一个陌生的产业，而是沿着照明电子制造到新能源配套到热管理再到液冷的逐步的延伸。因此它的管理制造协同性是显著强于一些纯体系的跨界。公司这也提到，在并购之后呢，新能源业务收入贡献也是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并且当前已经形成了覆盖新能源汽车、储能、数据中心液冷等多领域的一个系统能力。那么第三类并购转型的赛道呢，就是 PCB。整体的算力的升级呢，也是驱动整个 PCB 领域的高端钻针与刀具的一个高景气。跨界并购呢，也是以精密制造嫁接高景气耗材为主。然后 PCB 方向呢，有一个并购本质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PCB 厂的一个相互间的一个同行业的并购，而是围绕着 AI 服务器板、高端载板南加工材料升级所带来的钻针等关键耗材与工艺设备需求的一个提升。比如说2024年全球 PCB 刀具及钻针市场规模大已经在24亿美元以上，然后中国市场规模已经超过50亿元，而且 M7M8 向 M9 材料迭代时的刀具寿命下降，单位消耗提升，推动高端产品的需求爆发。PCB 并购转型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一方面并购的标的多为细分耗材龙头，或者说小而美的专精特新企盈利体量不大但是客户资源优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上市公司原有的主业通常也具备精密制造材料、刀具或工业品制造能力，因此看起来是跨行业呢，实际上是在工艺品控制造体系上面都有迁移的空间那么再来说一下 PCB 方向具体的并购案例这里的案例主要讲两家吧。第一家是明茂光电收购夏之精密这是一个典型的照明企切入到 AI 服务器板钻针的一个案例明茂光电主营就是 LED 照明，上市时间也不久但是也面临着传统照明行业的一个竞争和盈利下行的压力。然后夏之精密呢，虽然说体量不大，25年营收仅 1.34 亿元，净利润只有 1068.69 万元，但是它的一个关键价值呢，在于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它已经与盛虹科技、盛大电路、沪电股份、景王电子、南亚等建立长期合作第二个它已经能够实现 AI 服务器板用的钻针以及高端载板及小径钻针的一个批量稳定供应这也意味着它是处于 AI 算力硬件浪潮中非常受益的一个高端耗材的一个核心的环节。 然后交易结构上面呢，啊，交易结构也是设计的比较合理，就先以啊现金2.45亿元收购51%期间控股，啊，在后面再通过发股的方式收购剩余49%，这种分步走的方式也是降低了一次性重组的风险，也给双方留出了一个磨合的空间。啊，那么第二家就是星越股份收购汇联电子，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刀具龙头，啊，通过并购的方式跨入到高景气的 PCB 专用刀具的案例。啊，所以说星越股份的它的一个并购转型逻辑，它是更偏产业延伸的，啊，因为公司原本就是一个硬质合金刀具企业，啊，因此并购汇联电子不是从零开始进入，而是从通用机械的加工刀具切入到电子制造的一个专用刀具。汇联电子是 PCB 刀具细分领域国家级专利特许小巨人，年产2亿只 PCB 刀具，然后客户呢包括富士康，然后盛虹、盛南电路、沪电股份、鹏鼎控股等40家全球百强的 PCB 企业，啊，所以这笔交易的整体估值大概10亿，啊，星越也是以你不超过啊7.28亿元的估值取得70%的啊一个股权。这笔交易的吸引力在于，虽然说汇联电子25年的一个模拟净利润只有3940点啊66万元，但未来3年的承诺净利润会分别提升到6000万、8000万、1亿，整体的增长潜力还是比较高的啊。因此，对于星越股份而言呢，他把刀具平台导入了 AI 服务器啊、载板啊、高端 PCB 这个更高景气的赛道，所以它属于主业相关性强、赛道切换属性啊相对弱一些的、相对少一些的一个优质的一个万元并购。然后第四类的并购转型的赛道呢，就是 AI 算力。AI 算力算是本轮并购转型当中啊最具想象力的方向之一。它的根本逻辑在于，整个大模型从训练逐渐走向推理与应用落地啊，全球和中国的智能算力的需求持续扩张。算力中心呢不仅仅需要 GPU、CPU 啊，也需要网络、光互联、存储、电力、电能系统啊，因此传统行业几乎可以从多个切口参与到并购转型。那么 AI 算力的并购转型呢，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电力能源企业切入到 IDC 与计算中心，这里的代表就是运能控股啊。第二类是传统工程、云服务、消费品或制造企业获取，通过并购的方式获取算力服务器、芯片、云平台、算力中心资产啊。代表的案例呢，就是代表企业就是罗曼股份、品高股份、莲花控股和盛鑫材等等啊。第三类呢，就是本来已有啊光通信或精密连接的那些企业向光加算一体化升级，代表的案例就是智尚科技。下面具体讲几个案例啊，就第一家就是运能控股。运能控股呢，它算是电力企业通过参股的模式切入到超大规模 IDC 的一个相关的案例。它的交易结构非常有代表性啊，它不是直接去并购 IDC 资产，而是与它的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一起共同向先天算力增资25亿啊，其中运能控股增资11亿元，持股42.29%，然后再由先天算力或联合其他投资人以94.12亿元去收购郑州合营91.2%的股权。这种先投后并并且建立控股股东的模式啊，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直接去做重大资产重组的一个审核的压力。而郑州合营的一个资产质量呢，又是这笔交易的关键啊。公司持有及规划 IT 容量合计大概1262兆瓦。啊，已经交付的客户 IT 容量大概579兆瓦。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上架率呢也是从2024年加权平均的 27% 提升至2025年1到10月份的 60%， 啊，再提升到2025年11月到2026年2月的 79%， 啊，这也说明整个并购已经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一个效果。啊，第二家就是罗曼股份。啊，罗曼股份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啊，景观照明的主业，然后被 AI 算力快速替代的一个并购案例。罗曼股份是啊，算是 AI 算力转型里面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啊。公司原来就是做啊城市景观照明的，但是2025年通过收购五同高新切入到 AI 算力领域之后呢，迅速形成了城市照明、AI 算力、数字能源、数字文娱四大业务板块。啊，五同高新的核心是 AIDC 的通用解决方案。能够通过国产 GPU、自研组网技术和调度平台提供国产化算力解决方案啊，并具备万卡集群的一个建设交付能力，并购后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25年罗曼股份营收达到18.86亿元，同比增长 174.18%， 其中 AI 算力服务的收入8.7亿元，占比42.12%，已经形成第一大收入板块。啊，这一类并购及并表、并表及改表的转型最容易被市场接受，而且最容易出现这种持续上涨的行情。然后第三家就品高股份，品高股份是一例啊典型的云服务企业通过携转加投资的方式锁定国产 AI 芯片的一个案例。品高股份这个案例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一步到位去控股江源科技的，而是通过携转加投资的结构。啊，一方面按照投前估值24.14亿元向江源科技增资4亿，持股提升至15.42%。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江源科技实控人控制的啊主体协议受让品高股份12%的股份，这种结构呢，既兼顾了上市公司获取第二单曲线，啊，也兼顾了标的公司的融资需求以及跟标的公司啊股东的一个利益绑定。江源科技呢是专注于全国产 AI 芯片的研发的，啊，品高股份呢原来是主营云计算以及行业信息化服务的，因此双方形成的是云平台加国产算力芯片的一个能力拼接，而不是完全陌生的跨界。那么最后一个并购转型的赛道就是商业航天。商业航天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五个方向里面产业化节奏可能相对更早期，但是想象空间最大的一个方向之一。啊，我们这些总结了传统行业转型商业航天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同源延伸型，就是依托精密制造啊高强度紧固件结构件的加工能力的切入。另外一类就是资本战略布局型，通过股权收购、战略投资、产业基金等快速获取商业航天的一个资产。下面具体讲一下案例啊，这里主要给我们讲一下广联航空收购天津业丰的案例。它是一个典型的从航空制造走向火箭核心结构件的案例。广联航空呢本身就是从事航空航天金属及复合材料零部件制造的，是商业航这个案例也是商业航天案例里面行动性最强的一家。然后公司在收购天津业丰51%的股权之后呢，啊，进一步补齐了火箭柱箱的核心部件的制造能力。啊，然后天津业丰呢也是天明科技天龙三号柱箱的核心供应商，啊，单件价值也是超过了2000万元，同时服务像蓝天航天等头部公司。啊，这意味着广联航天切入的不是外围的低附加值的部件，而是火箭产业链当中价值链较高、技术壁垒更强的环节。那么回顾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并购转型案例呢，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关键结论。就第一个，就是二类市场的估值驱动逻辑是高度一致的，只要你传统行业你并购的方向你锚定在光通信、液冷啊、PCB、AI 算力、商业航天啊等目前市场啊的一个主要的啊热点方向，而且你收购的标的啊已经具备了初步盈利的确定性啊，而且加上你上市公司跟标的之间有一定的一个协同性，那么短期内啊你这上市公司的估值就会迎来一个系统性的重塑。然后第二个就是啊，如果跨界跨的比较远的案例啊，像莲花控股、金字火腿啊，就需要更高的一个风险容忍度啊与极长的一个业绩周期了啊。但是像协同性更好更高的案例，比如说像刚刚说的那几个啊，做测试设备的、做检测设备的、做测试仪器仪表的公司，通过收购的方式然后转到光通信领域的测试检测方面啊，这种协同性就非常强。这种协同性更高的案例呢，是在原有的框架之下会被进一步放大的啊，因为可能很快它相关的并购标的的业绩啊，以及上市公司跟标的之间的协同的效果、整合的效果就能看到啊。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啊。那么第三点呢，是并购战略呢现在也不仅仅局限于自掏腰包了啊，通过基金并购清算、控股股东增资以及低息借款的方式啊，这已经成为上市公司降低并购债的一个主流的方式了。比如说艾克股份啊、平高股份的一些案例，它均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并购支付的安排。然后第四个呢，整合之后的业绩的落地才是长期估值持续提升，才是上市公司做了这笔并购之后啊整体的市值持续提升的一个啊基石。比如说罗曼股份，它就是真正通过并购啊真正啊并表了比较多的一个 AI 算力板块的收入啊，从而塑造了它股价的一个长期上行的基础。啊，那么具体到投资端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三类线索和三类催化。线索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可以一方面可以找一些传统行业以然后跨界到一些高景气赛道已经发了公告的啊这些上市公司，比如说 一两个月之前的华盛超、优立德啊，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啊。这种可能就是可能有一个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或者参与的一个点，就是它可能收的是一个高景气的方向，但是可能这个高景气赛道之在它发并购公告的时候，没有得到一个市场的充分认知。比如说华盛超、优立德，他们刚开始发公告的时候，整个光通信测试赛道啊是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充分的认知的啊。直到华盛超的整个股价表现非常好，再叠加后续连续一切的上市预期，整个光通信测试仪器赛道啊，包括整个光通信测试设备的赛道，才慢慢被市场认知到。那么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提前做一些提前的一些布局。然后除了大家去筛已经发了公告的这次并购转型的案例之外呢，另外一类就是大家可以去提前布局一些可能要转型的，可能要往新能源生产力方向转型的，有明确的往新能源生产力方向转型诉求的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但可能还没有发公告啊。比如说如果一家传统的制造、消费或者周期类公司同时具备主业承压、现金账上现金充足低估值，然后管理层有明确的转型诉求，而且明确提到了它潜在的切入方向就是 AI 算力就是光通信液冷、半导体、商业航天、 PCB 等一些新能源产业方向那么这类上市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这第一类线索。第二类线索就是同一实控人或体外资产租户的一个路径如果说你就上市公司的实控人旗下同时还拥有一些未上市的优质资产，或者尤其是这些未上市优质资产 IPO 比较难的情况下，那么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实现资产租户的这种可能性就非常高。而且这一类案例的最大的优势，信息更透明，波动成本更低，交易意愿更强，审核障碍相对更少因此往往会是并购预期最容易兑现的一类。那么第三类的一个并购预期的线索就是控制权变更后叠加资产租预期的一些公司历史经验表明呢，控制权变更往往也就意味着资本运作空间打开了如果新的控股的或者实控人本身拥有产业资源或者说体外优质资产的话，那么后续的重组和资产租的概率比较高但是这类公司必须要警惕一些纯科逻辑的炒作，去进一步验证新股东的产业背景一些资产储备的一个质量。然后最后讲一个催化，如果从具体的实操层面来看，大家可以跟踪三类催化吧。一类就是公告催化，包括停摆筹划、签署意向协议支付方式的变化、审计评估的完成、交易所问询回复这几类相关的公告呢，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而且现在的并购重组不是说你发了并购只有那一波的行情整个并购如果它不是那种全线性收购做得非常快的话，只要涉及到发股，整个并购就有一个从预期慢慢走到方案落地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波刚发的公告呢会炒一波预期，然后再直到后面的方案慢慢落地可能会有二波的行情。就大家看一下甚至到一些发股的一些经典案例，其实你都能看到。那么第二个就是基本面的催化，就是随着就是不考虑并购交易的进展但是这个并购交易只要没有黄同时在这时候你收购的这个标的你出现了一些明显向好的一些基本面变化，比如说你的订单大家跟踪到就是这个标的一季度订单爆了或者说你这个标的你这标的又重新新开拓了一个下游的一个重要的大客户或者说进一步开拓了海外市场，或者说这个标的本来是海外的把它收了之后帮助它拿到了国内大客户的订单这些都可以然后市场呢基本上也只会为如果你这个并购交易没有做完你是在流程过程当中你第一波炒完了之后，市场还是会为这种可以验证的积极的变化去买单的第三个就是整合的催化，就是你这个交易确实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就交割完成了，但交割完成了也可以跟踪一下后续的业务整合一些相关的协同因为就可以跟踪到底哪些能把业绩放出来这种真正能放出业绩的一个并购整合才是真正决定了并购价值是否真正兑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以上就是我本次对于如何通过并购转型挖掘产业趋势以及一些有预期差的一个并购案例的汇报。好的，谢谢大家。